如果你能对我伸手，我想不用走到最后才对你说一句对不起。在天寒地冻的雪里，我被孤身扎进去，没关系，我的手早就已经冷冰冰。
做一场梦我会醒，下一场雨也会停，
可是你的身影挥之不去，越来越清晰，我这凡人的身影，老天爷根本不听。我这个傻东西只能一头扎进那冷冰冰的雪，忘记不忘记没关系，聊天记录里还有你说的我爱你。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画圈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贺。
我是老郑。
小月，
这个前天我看一新闻，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样啊？我觉得有点过了。这事儿啊，就是那个胖猫那事儿
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一个21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被一个女孩呢以各种手段吧，
欺骗吧，
然后给他前前后后呢2年打了51万。
嗯，
这个小伙子呢，他是做游戏代练的，
嗯，
从网上平均价格啊。20块钱一场，一场呢大概是10多分钟吧。
是这样啊，老何现在可能不玩王者，
嗯，
因为我最近又开始玩了。
嗯，
包括之前我也断断续续在玩，原来我也找过陪玩。
嗯，
陪玩在王者这个段位啊，
嗯，
大概是3-4块钱一把，
三四块
一把。我不知道你那21把是怎么出来的啊？
那是网上说的，人家可能段位高，
多高啊？21把，
这2年前的价格大概两，
他玩的是王者。
好像是王者，
就是我觉得他这价格远远可能到不了那么多。
嗯，
他说的可能1次20块钱，可能是这个赔一次，这个一次里可能分好几把，我觉得是这样。
归根到底一句话，真是辛苦钱，
辛苦钱，挣钱不容易。说他每天工作大概13个小时，要玩这个王者啊，
嗯，
最后给这个女孩打了51万。还不算是自己生活费啊，说他订这个外卖都是10块钱左右的，
嗯，
还有可能因为5毛钱而退单。而且他还要下那个单，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用过，还有一个拼单的吃饭。
嗯，对，
可能会更便宜。
有一个拼单，
反而会更便宜吧，类似于团购似的这个形式吧。
嗯，
反而赚钱很不容易啊，一个小伙子，而且他赚钱能力还挺强，对吧？
啊，对。
这个女孩呢，然后就前前后后管他要钱，包括自己开一家花店，还是这个男的给的钱。
嗯，
刚开始呢，可能还说点情话舞的啊，引诱着这男的给他打钱，后来呢，就干脆就3句不离钱。这个男孩可能也确实是情种，临死之前还把身上这个钱给这个女孩全打过去了，打了66600，就死之前还打了这个钱，可能想通过这个方式来祭奠他们的爱情吧。然后这男孩就跳江了，就自杀了。
哎呦，
这些事儿其实我觉得还不是最让我气愤的，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对不对？
嗯。
最让我气愤的是，是这个网友为了纪念这个男孩，给这个男孩点了好多外卖送到这个江边去。
嗯，
结果有很多这个外卖店寄空包。
嗯，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他妈觉得有点过了吧，就这个事儿。比如说这个男孩跟女孩，这女孩不管怎么骗这个男孩，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对不对？你和你商家没有关系。
寄空包的意思是看地址写的是江边上，然后是这个男孩的名字，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对，
发一个假的外卖过去。
有一家店还被点名了，怀来市。就那汉堡，就是我觉得有点过了吧，
这
对吧？
吃人血馒头。
比如说那女孩，你骗这个男孩的时候，人起码人男孩是活着的，对不对？虽然很不好啊，你这人都去世了，然后你商家你干这个事儿，你能省多少钱呀？咱再说回这个胖猫这事儿啊，和这个叫谭竹这个女孩，这胖猫他非常用心啊，对这个女孩，因为他还把自己名字改成熊猫了，因为那女孩不叫谭竹吗？熊猫吃竹子。
啊，
然后他就
情侣名一下啊，嗯，就是熊猫非常爱竹子的意思。
前前后后见这女孩好像还没个2-3面，然后这女孩就玩命去管这男的要钱怎么着，并且还让那男的写成叫无偿赠与
啊，就自己没有什么任何法律责任
啊。反正前前后后吧，大概是这个事儿，虽然说的不太细吧，估计很多听友也都知道这事儿啊，所以我们也不用说的特别特别细了。
嗯，
我看待这个事儿啊，我第一想法应该对这个男孩说啊，不值。就是你被骗51万这个事儿，你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追回，还是怎么怎么样，对吧？
嗯，
挽回一定的损失。要是我，我会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认栽了，
嗯，
重新开展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嗯，
没有必要
就是
走这种极端的方法。
钱财再多，它好歹也算是身外之物，
对，
总归是我损失了，我还有一天努力。你想，21岁的男孩，他用这个方法能够赚到51万，说明他的挣钱的能力是非常有的。
对，
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我们吃一个大亏，上一个大当，我们重新站起来，
嗯，
都还好说。选择自杀这件事儿，确实太可惜了。
对，或者我这辈子啊，我跟这女孩我耗上了，我玩命告你。
就还是我原来说的那个，就我觉得他可能自己很感动。就我之前做一个情感账号，做那个情感账号的时候，老有小情种过来找我来。
嗯，
其实有男有女啊，但是我觉得男的是居多的。
嗯，
过来给我发了好多他跟他这个小情人的聊天记录，然后就问我说他怎么想的。我回复的最多的就是四个字，我说他不爱你，特别明显、啊、那件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有一个男孩是说，就是我现在追的这个女孩，他说他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但是我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 他却收，我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 他却收了。然后但是那个女孩跟我说，说我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如果我接受了，那就证明我认可了某些东西。
哎呦，我听着真生气，
哎、
干嘛呢？
然后那个男孩说，但是我约他特费劲，就是不出来名那什么的。然后就问我说他怎么想的，我就说他不爱你。其实我看这些我也挺生气的，我说那你让我怎么回复这个。我
说你是生气这男的轴呢，还是生气这女孩糊弄这男的感情呢？
其实更多是生气轴，你让我实话实说。
嗯，
我其实真的生气他挺轴的，因为我说完这句话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他肯定不爱你，我说爱你的表现不是这样的，如果爱你应该是很主动的一个样子。但是这个男的他会给这女的找好多借口，
他说你不懂，
他说那他是老师还是什么，反正就他很忙，他的作息跟正常人不一样，什么乱七八糟，他会给这个女的找好多借口。最后其实我也挺烦的，然后我说就是他不爱你，如果说你要再有其他想法呢，那你就只能再去尝试，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你我的观点就是这个，
是
反正好多类似的事儿。
是之前咱们节目里边不也做过类似于这种情感节目吗？然后也有听友找我聊过，说他女朋友出轨了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啊。我的意思是出轨就分手，反正我的价值观是啊。后来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反驳我，谁还没点错啊？就是他要跟我杠，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得，我说你随便，你找他就好了嘛。既然你心里都定好这个事儿了，那你坚持就好了嘛，对吧？
因为他在犹豫，他希望你劝他去。他想的是，哦，有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那我就去。
那你要这么着，那你就别找我，对不对？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节目里边，其实我直来直去的去说，对不对？你要非寻求安慰，我就顺着你说就好了嘛，对不对？关键我不是那个人，
你也为这男孩可惜。
我觉得他知道。
他
骗自己，
他太爱了，
他太爱了，而且他感动了自己。他说：“你看，我为他做了很多很多东西。”我说：“那个东西是女孩想要的吗？不是。”但是咱们说回这个胖猫这事儿啊，那女孩就是骗这胖猫钱，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咱们说那些其他的情感故事，可能还是这女孩
有其他的情感需求，
或者说就想找一个男的，就是当备胎或者陪着她啊。
嗯，
当然叫谭竹的这个女孩，她的目的很明确，就非常明显的，包括网上也发过这谭竹和这个胖猫这个聊天记录，明显就是骗那胖猫钱的。这胖猫呢，也是这21岁，这个
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说白了也是见姑娘见的比较少。
其实通过这事儿也确实是，不论男孩女孩啊，我觉得可能也给大家在社会上提一个醒，一定一定要敲响警钟。实话实说，谈恋爱这个东西啊，钱能证明很多东西，这是实话，谁都知道钱是好东西，但频繁的用钱去证明，那就一定有问题了。
你要说你特有也行，我就有钱，我就拿钱砸了。
可能我觉得最稳定的关系就是金钱上往来的关系，但是说你不是要的不是那个东西吗？你要的不是真爱吗？
对，关键你也没有啊，对吧？而且还让这网上人扒出来的是什么啊？是这个胖猫死了之后，然后这叫谭竹的这个女孩呢，公开发了一段话，那次我很伤心啊之类的。这女孩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拉拉，没过两天，反正她约了她身边的一个女孩，然后一块出去玩去了，旅游去了，并且他还去什么酒吧去消费去，消费完了之后还给这个酒吧里边这个小哥600多块钱的小费，是因为拿小费的这个服务员有良心，然后把这个事给爆出来了，大家才知道，就是当胖猫死了之后，这个女孩还拿着胖猫的钱这么去消费，因为她知道胖猫挣这钱不容易，你不是说马云呢，对吧？这一天几个亿的这么去挣，
反正听着真的挺生气的，给我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女孩啊骗不着有钱人的钱，只能挑一个，对，只能挑一个年轻的没有太大的社会阅历的小伙子的钱，我觉得真的是个坏人。其实世界上的事很难用好坏去评价嘛，因为大家都有是非黑白灰色地带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叫一个坏人。
你知道这女孩外边还骗不骗别人呢？你不知道，对吧？有可能她同时5-6个人呢，去养着她这生活呢。
嗯，
咱不说胖猫和谭竹这个事儿，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有很多男的，你还是敲响警钟吧。 更多是男的啊，我觉得捞女孩比这个小白脸要多一些嘛，对吧？普遍
女孩可能更多的是情感上受骗，比如说他出轨了，他打我，我都能忍。男的可能更多的是经济损失，
因为经济损失可以量化嘛，
对
对吧？它是一个标准嘛。你情感损失你说不清楚这事儿，你受了多重的伤。
对，
咱就说这个男的被骗钱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敲响警钟，就是别那样。除非你特有也行，就是说我就愿意拿钱砸这女孩，
花钱图一乐，
那也可以，对吧？你没有你还这样，那没必要，对吧？
也奉劝很多女孩啊，真有本事骗点那有钱的，你骗点那有见识的，
你就马云马化腾，就那几个，就那富豪榜那前十，你就弄他去。你看怎么没人骂邓文迪啊？
你说邓文迪跟这个胖猫他是有本质区别的。邓文迪在那老头关键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了吗？
啊，
是吧？就
是
说人家什么什么袭击那老头的时候，邓文迪挡人身前了
啊，是。是
吧，人家办事儿了，
对
吧？人不是这个是真办事儿的，
是
这个你听着好像说人也没拿枪指，然后也没拿刀砍你，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能在第一时间去挡在这个男人身前不容易，
对对对，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我享受到了泼天的富贵，我也能给人舍命，你这样也行。
为什么这个事儿能在网上发酵的这么大啊？有一点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吧？就错付的事儿太多了。我拿真心去对你，结果你这么对我，
你还我一大嘴巴，
所以
骂我是臭狗屎。
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啊，这个错付的事儿，就让人觉得心酸。
这世界怎么这样啊？
就是现在北京不是有一个相亲机构吗？这个相亲机构的主理人他发起一个5000万局，就是男的必须得有5000万资产要验资的，女的不需要资产，反正就是需要面试，就是你各方面这个可能得过得去，无论从长相啊，还是谈吐这些。最近呢，他好像把这个局也改成了，就是女性也得需要5000万，就是你得跟男的这个钱是相等的，你才能参加这个相亲局。
嗯，
就是因为他说他已经分辨不出来哪些是上过课的，哪些是捞女，太多了，这种东西太多了。
就现在网上不是好多那种教你成为捞女的课吗？我觉得这个世界干嘛这样啊？就你不能好好的吗？和咱们从小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
这个就是有人发现商机了呀。包括你别说女的，就是男的也是有这样的课的，非常专业。就是我看了一个全程的一个介绍，就是一个记者潜伏到一个 POA 课程里面，他是专门说白了就是骗炮的，睡女的的，然后教你如何去包装自己。这课程从刚开始给你讲这个讲那个，让你掏这个课程费。在课程的中间，他会把他的什么假的 LV 啊，假的那些名牌啊，都给你拿出来，这些300-500块钱的你就买，我去帮你搭配。这中间他就赚了一笔。你有了这身行头了，对吧？手表啊，然后什么鞋呀、衣服啊，你有行头了。下一步呢，我带你去夜店，夜店我开卡，你们 AA， 一人可能又是几百块钱。然后去夜店之前，还会教他们怎么蹦迪，说手势应该怎么怎么着啊，然后说那个今天晚上战绩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化的，就是骗那个，或者说是隐瞒，咱说的好听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骗。
其实这跟缅甸那个诈骗有什么区别呀？只是。目前法律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制度呗，
对
对吧？
就是人那课里就是偷拍的，就他讲的课就是说你中午吃完饭，下午睡一个，然后晚上你再约一个吃完饭，晚上再睡一个，这一天就是应该这么过。然后在采访那帮学员的时候，那帮学员就说啊，好像那人姓什么耀哥，说没有耀哥，我这辈子也过不上这种生活。就我觉得还是抓住了一些人的痛点。
是，我看现在很多的网上那些博主啊，就是情感博主都在呼吁说，国家应该立法了，就是对于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太多了，也影响到这些就是红娘的生意了。等于因为我介绍一骗子过去，你肯定找我来，对不对？我这个学员里边全是骗子。我以后这买卖别干了，大多数红娘还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嘛，对吧？你这样的越来越好，我的口碑也好，对吧？我生意也会越办越好。但是目前法律上确实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你看前一阵不老说什么彩礼是会有一个法律规定了吗？什么多长时间之内离婚了要把彩礼退回去？我觉得相亲市场或者说叫恋爱市场，慢慢也会有相关的法律出现啊，慢慢健全起来。
你要是说彩礼可能法律还能够要求，你这种东西就是尤其涉及到男女关系情感上的事儿，你很难去规定一个界限。
你这个东西是跟自由是冲突的
啊。是，
就我举一特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今天老郑跟老何说，老何你现在跪下给我磕10个头，我给你5万块钱。你当时跪下了，
是
你磕完10个头，5万块钱你拿着，老郑第二天给你告了，
说你还我。
因为当时老郑他享受到了这个情绪价值， 老何那头磕的真响，我真高兴。第二天睡一宿觉，我后悔了，5万块钱太多了，不行，我得要回来。你说我要是法官，我怎么判这个事儿？
你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中间地带的东西嘛。但是我觉得忽悠一下，咱就说主要说男性啊，因为男性被骗钱的比较多。
呼吁一下，不是忽悠一下。
咱们呼吁一下这个男性啊，就是被骗钱的这个男性，我觉得有一点啊，长长见识。就是你别守着一个女的，比如玩命骗你，然后你还这样这样。就是
你这话说的不对，就是自古真心不应该被辜负，
是
辜负的人错了，而不是说真心的人错了。
那你没有办法，你刚才也说了中间地带，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是自我保护。
我觉得自我保护的是你要警惕跟你要钱的人，而不是说多出去长见识。
不，我知道还是有这个市场嘛。你看，我看抖音啊，我觉得就一帮男的特别没出息，就一句话视频啊，说宝贝儿今天想我了吗？就这么一句话啊，一女孩长得特别好看啊，穿个丝袜什么的，穿个高跟什么的，宝贝儿今天想我了吗？底下一堆男的留言啊，媳妇儿我想你了，想你了，你说全是这种留言，一堆一堆的，底下还有吵架的呢，说你了吗？说他说的就是我，我的意思有点出息，别这样。
你们会笑我这些男的吗？
反正我会笑，我就觉得不是还是给这些女的提供了市场吗？
对，
相当大的市场，
非常非常庞大的市场。
我最近不是研究这个女团直播嘛，就是弄一堆女的在那跳舞什么的。其实你一场看下来，最后会发现就两个大哥每个人看上一个自己的女团里那个女成员，就是他们 PK 嘛，全都不想让他们输嘛，真的是一手几万块钱几万块钱的往里砸。
这按理说这些大哥应该很有钱了，就是绝大概率、
这些大哥是非常有钱的，
就是
有实力。
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拿着这个钱、
我能明白你的，
咱不说违法犯罪的事儿啊，我就说你拿着这钱什么样的不行，
你就去找点情投意合的，
对对，
有点喜欢你的，
对着一个手机说一声、谢谢榜一大哥。
首先这个问题也是困惑了我好久最后我发现其实有一些大哥他们给这些女主播送礼物最后是可以见上面的，比如你送的最多，那个主播就会自己找你来，就会自己加你、
这个我倒知道、一般说这个跟这榜一榜二的
对对对、然后等加你之后，那我们其实慢慢就一来二去的就有见面的机会，
就有爱情了
对，那之后怎么着我都不知道了，反正
就是我先获取一机会，
对，
然后后面再说。
只是以咱们的价值观觉得有点贵而已，对吧？比如100万就一下就一次，你觉得有点贵，那是因为咱们的消费就到这儿了。大哥一天挣100万呢，玩呗，
高兴高兴，
那高兴高兴呗，对，
是
有缘人嘛，都是，算不算自由恋爱啊？
算情投意合，
对，人自由恋爱啊，只是网恋嘛，
对，
一宿的恋爱也叫恋爱嘛，对吧？咱不说这大哥什么有家室啊，咱就说单身，那可以吧，对吧？
其实我后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刚才小月这个疑问，就是说，比如有那钱为什么不那什么？相当于什么呀？比如说小月，你去麦当劳买10块钱汉堡、那别人跟你说我板庄园买仨。对，其实是一个道理，
这是消费等级的事儿。
不是，我想玩玩网恋，怎么了？怎么了？对不对？
高兴高兴。
对，我不想现实中
腻了，
腻了就玩，
累挺。
晚上躺床上聊会儿天，看看，
来点文艺的。
对，不是文艺的，
什么东西啊？你给它包装上一层外衣，就显得格外的新奇，格外的俏皮。
对，反正我看那网上说有一个女孩跟她老公一块感谢这榜一大哥。说我跟我男朋友结婚了，感谢这榜一大哥送的这个房子车什么的，这我们都有了，非常感谢啊，因为那钱全是榜一大哥给打赏的。虽然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消费观啊，也可能咱没有，就觉得挺贵的啊。不过那个老郑之前不是还给人打赏过100-200块钱吗？对不对？
他们都去那种，
是那个吗？
他们都去那种大直播间，那我只能去那种一两个人的，
是
就是瞬间就成榜一了。
因为老郑之前那个抖音这名字还叫话茬嘛，是吧？叫话茬哥什么的。我看过老郑那个打赏100块钱，就效果就是不一样，是吧？
真的，你得了解一下。
就当时特乐呵
啊，就是你了解一下，就为什么这么多人玩这个？不是我试试，刚开始送1块2块的，然后后来发现不行。可能30-50的，
是1块2块不搭理你是吗？
1块2块他也搭理，但是有一次，比如我送了100的一跑车，是100吧，还是多少钱？然后送一辆跑车，然后给小姑娘激动的，谢谢我大哥，确实这个东西能从里边获得这个虚荣感。
你看老郑啊，就不会玩，没玩出性价比来，我怎么玩啊？我去那没有人的直播间，
我去的就是没有人的，
只有我一个人。我说话他就理我，你懂吗？
但可能那样的也没那么出色，他谢谢你，你也没那么高兴。你可能你看到的，
但是他要人气，你懂吗？我给他人气了。
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到的就一个人都没有的直播间，你随便街上拉一个可能也行。
我懂你说的意思，但是反正我也会跟他对话啊，他就理我，因为他只有我， 他不说话太无聊你懂吗？我不给钱他也理我。
你感受到了唯一。
对啊，你的目的不就是让他理你吗？当然肯定不像是说那个老郑那种，比如给100块钱、
啊、
他感谢。
老何的意思就是花什么钱呀，不花钱把事办了。
对啊，我没花钱他也理我呀，我跟他聊会天，
人家以为你是水军呢。抖音水军，
机器人，
价值观不一样啊。包括我之前我不是在游戏公司嘛，也是有人充钱真玩命充啊，就我看着钱都心疼，真是一天几十万往里充。大概七八年前，你像我在游戏公司，他就几十万几十万的往里充，一天一辆宝马就往里充，人真不当钱。
就玩你们那捕鱼达人吗？
就是捕鱼达人啊。
哇，
捕鱼达人得赚了多少钱呀、
啊、一年老板挣几个亿啊。就捕鱼达人专门找一客服盯着他
啊、哦、
就是他打电话直接是 VIP， 就是这个公司联系到他了，说你有什么事不用打客服，就直接拨打这个手机号就行。这个客服这个人就是
24小时为你服务。
对，这个人就是盯着你的。这个人比如招一实习生，比如一月3000块钱给他开着，你就为这大哥服务。后来然后就是我去跟这客服的人就聊天嘛，我的意思是有这钱干嘛不玩点别的呀，对吧？咱们理解的灯红酒绿的，这欢天酒地的，咱们玩点那个去。人说人家家里有啊，人家玩，
人都玩烦了，
人玩烦了。而且人家说的是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富二代，他在家里玩玩游戏多安全呀，你出去开法拉利出去撞了，那身体不就受损伤了吗？外边再被个女孩给骗了那多不好啊，在家里玩玩游戏安全，他的父母只希望他安全就好了，
当大傻子养
无所谓，你不需要挣钱，你就在家里打打游戏，你好好的活着，父母看你就开心，你就快乐的生活就好了，你以后再娶媳妇什么的父母也帮你养着无所谓，门当户对，你再娶一个有钱的，你们俩一块玩游戏多好啊，对吧？你得生一孩子一块玩游戏，
这也少数啊，人富二代挺努力的。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我当时在那公司那一大哥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家里就花钱养着他。我说哪花钱养着，我说花那么多钱砸游戏，
你养着我吧，我省钱
砸那么多游戏什么的。我说那干嘛呢？就是人家觉得你那属于是你阶级不同，对吧、
嗯、
不一样。咱们说回这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期不是聊的是这个世界怎么这样吗，对吧？我用真心对你，结果你错付我，对吧？因为前一阵呢，因为我们家有孩子了嘛，也请这个月嫂了，然后就觉得我们尽可能的啊对这月嫂好一些，我对她好一些，她就对我的孩子好一些嘛。但是呢，前一阵我从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就是月嫂在看孩子的时候，然后就玩命摇那个孩子，然后包括还给这孩子
喂药，
喂这个助睡眠的感冒药，
白加黑，
说白了就给孩子吃这安眠药嘛。
嗯，
我觉得人家花那么多钱请你的，并且很信任你，才会让你来家里边看自己的孩子，结果你这么干，我觉得真的有点，不光是说法律上能惩罚你，我觉得从良心上，难道你不受谴责吗？你这么去干，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错付的一种嘛。
就这种案件我最近也刷到特别多，可能是给咱俩定向推送了。我看到的也是说北京的一户年轻夫妻，然后请了一个月嫂，他倒是没有抓着一个实在的一个证据对他们家孩子有多么不好，是听见这个月嫂跟别的可能自己家亲戚打电话骂这个孩子来着，就是用特别特别不好的语气骂他，反正脏话吧，这孩子怎么怎么着怎么着的，然后呢被这个监控给录下来了，然后女主人正好发现了、
啊，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那个男主人就特生气，就让那个月嫂你收拾东西你现在就走，然后最后两个人就有点吵起来了，就急了，然后那个男主人就说我这么信任你，我让你住主卧，我跟我媳妇住次卧，让你带着孩子，我就想让你把我孩子带好了，怎么怎么样，类似于这样的话，结果你这样、
嗯，
反正最后估计也就把那月嫂给轰走了。我也觉得是，我觉得人家对你客客气气的有理有面的，你只要基本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嗯，还有从网上我看到那种请一保姆要照顾老人的，是吧？哎，对，小薇，你说一下那个事儿，说让老郑和听友也听听那事儿。我们俩一说起来就想笑。
就是我最近不是要换育儿嫂吗？我们家那个阿姨要走，然后呢，我就是加了好多那个中介，我那个中介啊，他就有点就是拼缝拼的特别多，不光是找这月嫂、育儿嫂，他还会找这种什么家政保姆，然后这种护老、照顾老人什么的。我那天看他发一单子。说要照顾一位老人男性，大概80多岁，脑梗后遗症，上面这个要求是写的是这样啊，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但是呢上厕所就大小便的时候需要扶一下，夜里头需要起夜1到2次，就扶着，因为老人可能起夜比较频繁，需要扶着上1到2次厕所，然后呢上面写的是工资3500一个月。 然后后面呢还加了一句，说来这儿上班的第一个月呢需要上医院陪护一个月，给4000。
他幸亏没说第一个月80%工资。
然后我刷到这个时候我就乐，我说这怎么可能能找到呢，就是他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个行情啊，这个不可能能找到的。你想像我们现在找一个育儿嫂基本上啊8000块钱呢就是非常非常初入茅庐的，就基本上就
是起步价，
然后稍微有点经验呢就是奔着10000去了，然后能商量可能是9000多，这还是照顾孩子。我觉得照顾孩子可能比照顾一个80岁以上的男性的老爷爷还有脑梗后遗症可能要稍微快一些，
因为孩子好歹有可爱的一面，
对，
你老头儿也没有可爱的一面，对吧？你不可能吧？但是老头儿他不像孩子，
他
不闹，
他好歹还能听道理去，
他能自己看电视，不用你老陪着吗？
我同事说前段时间就跟我聊，说他给他妈妈找了一个算是保姆吧，他妈妈还是什么呀，那段时间是脚崴了还是胳膊的问题，反正神志是非常清醒的，然后呢也基本上可以办自理，可能也就需要扶一下。我同事的意思就是说我请你过来帮我妈做一下饭，一日三餐什么的，我妈要是需要递个水什么的你帮着端一杯子，完全不需要怎么照顾这个老人什么擦身上完全没有啊，给开了7000块钱。
不低。
然后后来呢有一次他就听见这个保姆阿姨跟自己的女儿视频，反正哇啦哇啦的很大声啊，然后呢他这个女儿就说你做那饭也有人吃啊，然后呢我同事当时听见了就去问他妈妈嘛，他妈妈可能是觉得闺女太忙了就好多事都没说，说那阿姨蒸的饭都是生的，就炒的菜都不熟，人家老太太可能也是说凑合吃吧，都没说。7000块钱，你再想想那3500那个怎么可能能找到呢？
咱就说这个月嫂这行业啊，首先说这月嫂这活不好干，这个确实是能看出人的付出啊，包括刚才老郑还给我看的他们家那个月嫂给我看那视频，还在抱着他们家孩子呢，
就是目光呆滞目视前方，然后在那抱着孩子。
对，因为
觉得不容易，
因为一抱一天人也不玩手机，对孩子眼睛不好，那就呆着呗，发愣呗。
就最早就我们家这阿姨大概春节之前，我们家孩子大概是2-3月嘛，就真的特别闹，就我跟老何我们俩都崩溃了，都没有什么耐心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就悄悄就嘀咕，因为当时跟我们家这个阿姨商量是春节之后她继续再来再跟我们家续，然后我们俩就跟那嘀咕说我觉得她春节之后不会再来了，人家可能就想接一个相对容易点的单，因为2-3个月的孩子可能是最难的时候了，我觉得。然后后来我们家这个阿姨又来了，然后我跟老何还挺惊讶，天哪，他真能吃苦耐劳的。
反正我觉得这个活确实不容易啊。有时候晚上我去那屋里看孩子嘛，我看他把孩子放在身上睡，就让他孩子趴在他身上睡。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因为时间长了孩子也挺沉的，你10几斤你压在身上一直睡，就这样就哄那孩子。
这个两边说，那有的人觉得趴身上睡不安全，万一你也睡着了
啊，是
对吧？然后万一你一动会儿，然后孩子掉地下了怎么着的？
是
因为之前不发生过这种事儿吗？也是保姆呗，说抱着抱着孩子，保姆睡着了，然后这孩子掉地下死了。
你说那是意外啊？咱们确实趴身上，但人家确实累啊，人家完全可以说把孩子放一角睡去，对吧？你孩子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睡不踏实了，人家也是负责，但是责任心是一方面，他不容易也是一方面。但是我说一下我们家月嫂这事儿，这个有点不太好干净，这事儿。前阵小月拉我进那卧室嘛，说你看这墙上是什么？然后我一看，我说什么东西，一个红色的一个点儿在墙上呢。他说这是人家月嫂抠鼻涕妞那血嘎巴就抹我们家那床头了。我觉得你都这么大岁数人了，就是你。然后我一看，我给我气乐了。然后我就拿着几层那纸嘛，我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呢，又过了一阵儿，我发现墙上又多了一个点儿，
清鼻涕嘎巴，
反正就是不是血的了，反正也是鼻涕嘎巴啊，一看就是。我觉得你好点干净，对吧？反正吧，还有很多很多细节啊，具体的不说了啊，反正都挺恶心。这个事儿我觉得反正不太好干净。就总的来说，我觉得你说这是父爱和母爱吗？其实我觉得也是，一切不是全为了自己的孩子吗？就忍了这些事儿吧，觉得你只要对孩子好，怎么都行嘛，对吧？
是是，因为我跟我们家这月嫂阿姨相处了，这是我们家孩子多大，我就跟他相处多长时间嘛。最早在那个月子里的时候，我在那月子中心，然后分配到这阿姨。我们家孩子那会儿啊，他特别有意思。他在月子里的时候啊，就老皱着眉头，然后看着窗外，我们就老觉得何区长又规划一下这个丰台区的未来呢，就老这么开玩笑。然后我们家那个阿姨抱着我们家孩子就说：“小宝啊， 这一世已经到这儿了，上辈子的事儿就放下吧。
啊，
然后我就跟人旁边听着，我说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反正他是信佛，很注重这些事儿。
不是，他老跟我说这些事儿，
嗯，
就是类似于这类的事儿啊。别让他看那边，别让他看这边什么的，他怎么怎么样，说上辈子怎么怎么着的，他老跟我说这些事儿。我觉得你信可以，反正我不想把这些事儿带入到我的家庭当中，尤其在孩子身上，反正我不太希望这个事儿。但是我也没跟人说，因为他说的也不是那么频繁嘛。但是我觉得你说就说呗，对吧？而且我发现这个月嫂啊，其实他的生活比咱们过得好。就有的时候你请这个员工，不代表他的生活要比你差。人家年底海南度假去嘛，一度假好几个月，就那种。你看咱春节能去海南吗？都不一定，对吧？
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说给他放了几天假，他要拉着行李回老家还是怎么着？然后正好那天呢，我婆婆来我们家帮着看孩子，就特别好心的跟那阿姨说说啊，你上这个楼底下坐什么什么车，就直接能到哪哪哪儿啊，特别特别快，车也很快就来了。嗯、然后这阿姨说啊，我打车，
因为我在我妈的字典里边啊，没有打车这一项。除非有急事儿
啊，是的，
生活中是没有打车这一项的、啊，
是是是，
他认为是公交、地铁才是他的这个主要工具啊，包括家里有车能不开就不开，他觉得费油，包括停车费之类的，就是这月嫂就打车，包括我跟这月嫂聊天，他有三个孩子，给这三个孩子都盖完房了，而且我一问这房子，我以为是20万一套的，后来一问60万一套，这就是180万啊。
就前两天他从那淘宝上拿着他那手机给我看一双鞋。他说：“小袁，你看这鞋好看吗？我想给我姑娘买。我一看啊，那个牌子我不认识。我一看打完折，就那个有活动的时候，什么满多少减多少钱，打完折988，就给他们家姑娘买。他闺女可不是成人，比如你现在你这个号码不会变了，你买一双鞋是这挺贵的，比如我穿个一两年这都可以。他闺女可能下个月或者下一个月穿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人家比咱生活好，
谁可怜谁呀、啊？我跟你说，那天从网上看一句话，其实我挺同意的。说没孩子之前呀，我觉得我过这日子是小康；有了孩子之后，我恨不得去出去偷点东西去。
我发现给孩子消费啊，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也不太一样。你看我身边有的朋友啊，家里明显没什么钱，但是比如给孩子买什么东西都买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非常舍得。但是你看我给我孩子买东西，就是尤其刚出生的时候。大多数衣服都是别人送的，包括你看老郑他们家孩子也是嘛，就穿别人剩下的衣服，但是洗干净了就穿就好了。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的人家里挺有钱的，人给孩子穿的东西也都是人剩下的。
前两天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大点了嘛，会翻身了，他那腿啊老踢腾，容易踢被子。然后月嫂跟我说，说你可以买两个睡袋，整个给他罩起来，他就踢不了被子了。然后我也拿不准这个厚度，我就买了两个厚度的，我说看看哪个合适，不合适那个我就退了。到了之后我就都拆开了给这阿姨看，我说你看哪个行啊，他说你都留下吧，那睡袋100多一个、
哦、
他其实相当于小孩一件睡衣嘛，说你都留下吧。
哎，我不知道是因为是他没花自己的钱的他这样，还是说他自己也是这样消费观，
有可能人家自己就是这个消费观，当然这个消费观他不会说差距巨大，就比如说再怎么消费观你也到不了可能满云那样、
嗯、
但是说就可能差的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相对穷的那个人要比那个有钱的那个人消费观要稍微再大方一点啊什么的，有可能。
你说人称就叫穷大方，
那你觉得叫穷大方，人觉得叫享受吗？人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买贵的或者怎么样的，
是有可能。咱们说回来啊，说这个错付这个事儿啊，因为我经常开车嘛，我发现是这样的，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车，他往前挤，他要加塞嘛，我让他了。然后我让他了，他是不是往前了，对不对？我觉得我对你好，对不对？然后这个车还在行驶当中，然后我们两个车就并排走嘛，前后脚走。可能当我该加塞的时候了，他不让我了，我心里就有点难受。我觉得就是我，哎，我那么对你，我让你加塞，然后你不让我加塞了，我心里就……
你要进去，他紧踩一脚油门。
什么情况下能让后边车加速呢？就是我一打变道灯，他立马加速，他冲，他不让我就有点难受。我觉得我那么对你，你这么对我。
错付了，
对，我心里就别扭着。包括工作中也是啊，就有的时候我对人客客气气的，其实我人在工作中对人一般都很客气，尤其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不熟的情况下，那我会加倍的客气。你知道工作中人都会有失误，没有失误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人家比如一失误，我是想啊，从我这角度上我帮你弥补过去，这事儿就过去了，对吧？咱们最后把这项目能做成就行。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比如说干这活呢4天时间，他2天我2天，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这次我干时间干长了，干3天了，可能留给我的时间呢只有1天了。我说行行行，那我就加把劲儿，对吧？我1天把活干完就完了。 后来呢，我就觉得大家是不是咱俩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对不对？
好朋友吗？
好朋友了。结果后来赶上一事儿，我干的时间长了，一找他，他说不行，你说好给我两天时间了，对吧？老何，你干了三天就不行，咱们找老板去，咱们沟通这事儿去，是不是你延误了这时间了？我就觉得
干嘛呀？
我觉得干嘛呀？这个世界
是不是好朋友？
对，我当年那么对你，你现在这么对我，其实这个事儿闹得我特别生气。我就觉得就是
臭狗屎。
你要严格来说，那可能是我错了。那当时我是不是就不应该那样对他？就是你干了三天，那是不是我就应该公事公办？给咱们工期就是从四天延长到了五天。
一片真心呢，终究是错。
那是不是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那以后咱们工作中就没有任何人情可谈了。
工作谈什么人情啊？
是你
干死他，干死他，有什么人情可讲？
你当时就应该在工位上就喊起来，嘛呢？
有人情呢，
好几天你嘛呢？
有人情呢，一般都是那种互相俩人工作也不搭个，就是俩人工作就没什么交集，或者说你们俩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负责的事儿又不一样，就这种工作没有交叉的，我觉得可能倒是有点人情。
不是，那你这么工作以后就是变成了一切的铁面无私，
嗯，
你甭管来那套，就是谁工作互相就揪把柄了。
可能我理解职场有点不一样，
嗯，
我现在理解就职场这个东西就是踩着别人上去，就是血腥的，就是你要踩着别人上去，不然的话你没有垫脚石，你怎么
上去？就不想上去，大家就维持和平就可以
了。不是，有的人不是想上去啊，他就想当一个普通的员工啊。
嗯，
那或者说踩着别人稳定，让你自己更稳。
稳定还需要踩着别人，大家和和气气的不行吗？
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部门，
嗯，
两个部门之间兄弟部门之间的合作而已，你踩死我了你也上不去，我部门没人了你也上不去，你不是我部门的，你得踩你同样的部门的人嘛，你上去这有情可原。
你看比如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就是什么他用了三天你就剩一天了这种事儿，如果说要是我的话，我第一肯定得让我的上级知道这个事儿
啊，
对吧？最好是让他的上级也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再假装买他一个人情，
发封邮件出来抽送全公司。
对
，Dear All， 不是，其实我内心是想的是，我用一天的时间把两天活干完了，我加把劲儿，这个活就完成了，咱们之间以后就有友谊了，下一个项目咱们互相迁就了，咱们最终目的不是就是把这活给干完了吗？
不是，
非要这样。
最终目的不是把活干完了，最终目的是这月二十五号我拿到钱。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让我心里其实一直挺难受的。我虽然能理解老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我是为了他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你看我加了班之类的啊，但是我觉得谁都有错的时候，那比如说下一个人就是这么对你的，你会怎么想啊？
这个东西我一直理解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不就互相弄吗？然后就是比如你要弄赢就弄赢了，弄输就弄输了，或者你刚说失误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干嘛要这样？
确实
我觉得不是，
不是，
不是，我觉得职场不是这样，就我真觉得不是这样，因为谁都有失误的时候，你谁能保证说自己的活一点毛病没有？不可能，总有错。
我觉得比如说你要在一非常稳定的企业里面
啊，
就这企业非常稳定，类似国企那种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你看你经历都是民营企业嘛，这种民营企业不就是这样吗？可能你也好，小月也好，我觉得你们在的公司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你就可能对这一块的感触没有那么深。但其实我挺深的，就因为我最开始也是这样。我这个到底，我一一年那会儿就是一一年那会儿，我在一家公司就是互相踩，就我也是刚开始傻不愣登的，我好像自己做了点工作，觉得人家要感谢我一样，人家根本就不感谢你。我就是从那儿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
是我现在也发现是，其实截止到现在啊，我明白这个道理，但其实我做起来我还是不会那么去做，我就不是那样人。
对，我觉得生活中不管是工作不管什么的，就我就不理解人为什么一定要，就大家客客气气和和平平的，然后大家见面你好我好的，就挺好的。
前两天刚刷着抖音上一段话，原话我忘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坚实的后盾，就没有一个牛逼的爸妈呀这种，或者说你身后没有人，那你就要保持你自己一定的棱角，并且这个棱角得让别人知道，你不要碰得很疼，就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其实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对的，就你想善良是可以，但是你分事儿你没有善良的资本啊。
你说的这个感觉像是贴在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车标上，
我明白，
狼行天下那种感觉。
就到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现在我也做不到，我心里有难受。如果说我和另外一个人，比如兄弟部门，然后去合作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工作中有失误了，我抓住这个失误，我去玩命怎么怎么样，我心里其实我过不去。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社会里啊，就是撕破脸是一种本事。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哎，这个事儿我可以给你撕破脸的。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还想着说大家遮遮掩掩的，凑凑合合的，糊糊弄弄的，把这个事儿过去就好了。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撕破脸这个事儿叫刚正不阿，就我不能，我眼里容不得那些沙子。
可以，我能理解这种人。
反正以我的感觉来说，不是说就是肯定怎么样啊，就比如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帮，但是你帮你也不能很轻易的答应他，你要让他知道这个事儿很为难的。反正至少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至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以前对人是非常客气的，
谦逊有礼
啊、对，而且比如说啊，就是以前我碰见一个那种不过分的插队的，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你就插就插吧，一共就这么几个人，就你能快多长时间呢。但我发现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性格在变化，就是说我现在就不能允许这些事儿，
眼睛里边揉不了沙子、
对，就是必须得非常严格，甚至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做的不对，就是我理性上知道是不对，
出去撒气儿去
啊，对，我就想撒个气儿，我可能跟我最近的这个状态有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慢慢调整，
更有孩子是吧，不适应是吧，
就比如说前一阵儿我去饭馆吃饭去，其实大家都是排队去买嘛，去那前台去点，然后这个队呢其实是往右排的，就顺着往右捋下去，但是我就站左边了，但我站左边其实我也在看着人，我说就是右边有几个人，那我应该排在谁后边，我心里有数的，然后呢到了我的时候呢，我就很自然我就插上了嘛，对吧，然后那人
就你认为你是排着队的我能理解老郑的意思，老郑比如说有一条主干道，老郑一直在旁边一直站着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在这儿呢，只是我没站进那队里边，但是我一直随着队伍往前走的，
但后边人不知道，
你就认为我
是，我没有说这个事儿我对了，我只是说我最近这个情绪的变化，然后那个女的就不干，就说排队啊怎么着，我好像突然就那一瞬间就把我、
崩溃了，
把我这个全身的这个火都点燃了，
上头了
啊、然后我就叭一拍桌子，我说我要腊肉冷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交钱、因为我拍那一下所有人就是安静了一秒，然后那个后边老爷子说，哎呀小伙子干嘛呀，真的就是那一瞬间把火发出来了，就那种戾气吧，我觉得一下舒服了一下
啊、
但其实这件事儿你说我有毛病吗，我有毛病我知道，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就你不知道他之前发生了什么，或者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个事儿啊，就跟什么事之前我跟老何我们俩说，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儿，人与人的相处的状态都是这样，一方舒服了，另一方绝对是吃亏的。其实合作中也是，很少有双赢，然后都是五五分的，一定会有一个人多占一些便宜，一定会有一个人少占一些便宜。
你这个人自私的，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慷慨的。
对。
这人他就是这样的，真的是，你看那个夫妻之间也是啊，这个人他比如他性格烈的，他就会碰上一个性格软的，他要不然两个性格烈的没法
过不下去了，
俩太软的也不行，就一般
俩太软的行，我觉得太软的没问题，
俩太软的挺多的，
俩太软的日子过得特别好，
对，
也可能是啊。其实我最近跟老郑变化有点相反，在之前我是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比如说别人插队，
我之前还老劝你呢，
比如插队什么我一定会说的之类的，但是在几年前吧，其实小月劝我一句话，其实那句话我一直记住了，我觉得说的是挺对的，因为之前我在路上跟别人发生过冲突，后来小月也跟我说，说你不要发生冲突，比如说你招的一个人，那人他真正别人把你打了，或者你把别人打了，你出了什么什么事儿了，因为那会儿我牵扯到买房，他说你有很多很多大事在等着你的，因为这个事儿你签字了，你没买房，你有违约金，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而这个事儿不值当的让你这么去做，而且你要时刻记住你的命比别人的命值钱，
我的命不容侵犯
他们家有几个亿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们家里的事儿等着你去处理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记住了啊，包括还有现在咱们经常比如说微信啊会传很多那些视频，比如谁把谁给杀了那种冲动视频啊，让我心里有点害怕，现在其实我看那些视频我心里是害怕的，比如我有一天我真的惹到了一个暴徒，他真是超雄，真的就拿刀就捅我了或者怎么样，他会给我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后果，
是有人拿刀朝你冲我咧嘴一笑上去就朝他冲我
因为我之前跟别人发生冲突，我内心觉得就是能怎么样，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尤其我现在有孩子了，如果说他真的要对我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其实我是后悔的，所以我现在会慢慢收敛我自己的脾气了，包括其实我现在跟小月也是啊，因为小月可能照顾孩子照顾的更多，她现在脾气开始变得不好，
有句话谁带孩子谁不疯，
我都会缓和很多，就是我尽量的不跟她去吵， 但是我心里也会很压抑，我很难受，
就是很压抑，
很压抑难受。我抽烟，我抽三根，我会抽三根烟，我会尽量吧，只能说是尽量的保持自己冷静的一个心态，
参与进去了，跟他带孩子呀？
不是，我会带孩子，我是说他可能带的会更多，因为妈带孩子肯定会比爸要多嘛，
对
吧？那他脾气会更不好。我的意思是，我抽烟我会抽三根，而且我会在我发脾气之前，我会告诉自己一句话：冷静三十秒。有发脾气三十秒之后你再发，我就会好了。真的，三十秒之后你就会好了。
小心肝郁，
快成佛了，
憋干的。
我就是
憋干上了。
所以我为什么抽烟抽三根啊？我跟你说，就那烟那红头啊，倍儿长，猛嘬呀，往里吸，就压抑自己，因为太压抑了，我只能抽烟。我抽烟缓解自己，哎，三十秒之后真的不发脾气了，就会想通了很多东西，就觉得不值当发了，但是心里会憋得慌。但是那没有办法呀。那比如你要发脾气，那你压抑，那你就会难受，要你就爆发，你爆发你是舒畅。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就是三个字，就是找事儿做，
让自己忙起来。
对对对，没有一个明确的事儿。
是、
那个、
不是不是
这事儿没意义，那事儿没意义，
不是没有意义，是因为咱想找了这个事儿做，或者咱的目标太难达成了。比如你想要1000万、或者你想要不上班儿。
你看啊，最近生活最好的时候是我做短视频那段，我天天除了上班就是剪辑，然后再不就是看，然后再不就是写。我现在回想那段时间
充实，
对，特别充实。那会儿老何跟我说话，我真的不想给他回，因为我真的在干活。比如说我聊两句，哎呦，我觉得我时间就损失了。
哎呦哎呦，
我真的真的我真的这么想。
我还是那句话，真的顽强的小草，疾风劲草。
而且我发现我需要培养一些就是触手可及又占用时间的爱好。
要不就都钓鱼呢？为什么？
不是钓鱼是一方面，但是钓鱼它需要有一个路程的时间。
就对我来说很近，比如我们家前面的凉水河，就可能一下楼就是，
但是没有结果呀，对吧？你一下午钓不上一条、啊
哎。有的有的，那得有鱼。你看那帮人老在那钓，我特意看过，他们每个人的鱼篓里或大或小的是有东西。
对，但是你需要一下午的时间去怎么怎么样？比如说老郑要让咱俩重启养鱼的路，
那不不，
一会儿养热带鱼，
那个太麻烦，我觉得。
但是钓鱼吧，一下午时间就没了。
可以做一做家务，你看这个碗。从脏变干净，你有没有成就感？这个地从脏变干净，你有没有成就感？是不是全家都开心了？
那老何就肝硬化了，该。
行，在节目中间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听友问我们如何听到最新的节目呢？还有更恐怖的灵异，包括还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开头结尾音乐都是什么呀？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话茬 VIP， 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最新的节目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让咱们变得很不开心，或者说让咱们很难受，抖音。你不能说它错，但是它确实是造成了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一个月挣2万块钱，我还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呢，结果一看抖音，嚯，那网红那车那房子，
人家一天花2万，
我都没见过那样的房子。你知道人现在房子都是放那个大的钢铁侠、蝙蝠侠，你知道放那玩意儿，原来客厅还可以放那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据说还要把这个汽车什么跑车放在家里客厅的，你知道现在人的客厅已经不是说什么你有一沙发靠着墙对面一电视，已经不来那套了。你的客厅是一个车的仓库，这个车不规则的放在你的客厅当中，中间再放个钢琴舞的，就那种，就是你的客厅没有电视这一说，或者说电视是隐藏的，来那套了，
就是真的让太普通的人看到了那些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你想都不敢想。你看，就是我从小接受到了一个教育，就是一定要节约用水。其实到现在都是，我看到这个水哗啦啦跟那流，其实我挺心疼的，因为我总是会想起之前的那个公益宣传短片里，一个磕磕巴巴的那土挖的那种干涸的那种土地，然后一个小孩脸上很脏，然后嘴唇也是干裂的。
这地球最后一滴水一定是人的眼泪。
对对对对对，我总是想起那个，所以我现在我特别心疼这个水。但是后来我一刷抖音，我才知道，就是你知道养一个高尔夫球场它一天用水量有多少吗？还有你知道据说啊，卡戴珊家里的那个水龙头
是不关的，
不关的。然后你知道富人的一个游泳池要每天换水要损失多少的水？后来我一想，我觉得就是真他妈是一笑话。我是一点没想到锅大家一起背啊。
地球这些资源就给那1%，我觉得老说什么八二开根本就不是八二开、
不是不是，
就那1%，撑死了2%，他享受到的。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抖音总会让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看到很真实的东西。
原来有钱人的玩具是这个，原来一个钥匙扣可以10几万，就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所以造成了我的焦虑。当然了，比如说人家兰博基尼可能还不会造成焦虑啊，说的是比咱们好一个档次的人或者两个档次的人， 他每天在高尔夫球场打个球什么的，
嗯、
每天还不缺钱花，有很多人天天在玩，不知道他钱哪来的。
你这是精神被束缚住了，要不然你也出去走走看看。我今天刷着一个视频，一个46岁的还是47岁的一个女的，然后她原来在就是中国工作的时候，反正也是那500强里面那尖子啊，就她还是一个管理层，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个中产。她47岁了，然后说去美国8个月，然后头一次现在在美国就是刷盘子呢。然后她说，我觉得我每天的身体是那么的累，但是我的精神是那么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那句话啊，是不是你可以出去看一看？
那是，就是人需要往出去走走嘛。老刷抖音吧，对我精神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好。
其实我觉得，
但是我生活有需要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社会戾气特别大，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了。你要之前你跟我说让我想象中的有钱人，哎，开着法拉利，家里头住着3层的大 house， 然后家里有一个游泳池，然后一个花园，滋滋跟那儿弄着水，想象的无非就是这样了。但现在一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仿佛生活在不是一个星球一样，就不是一套东西了。人家那带一个什么镯子什么的，带一个翡翠3000万，1亿，
没理他们呢。
是，我也没法理他呀，关键他也不理我呀。
人不说了吗？人生没有意义，那你再怎么着，你能有什么意义呢？那都没意义，大家就是一样。
哎呦，这真是这穷人自我安慰到了顶峰了，真的。
我前阵看抖音上一个电影啊，就是那个快速电影，说是未来的世界，有钱人可以买穷人的时间。比如说，我买你10年，卖10年值多少多少钱，你可以这么去卖。然后底下好多人留言啊，说我可以买。他认为，比如说我从30岁到40岁之间啊，说年轻嘛也没那么年轻，说这年富力强嘛也没那么强，反而到这个年纪了，这个10年对我来说没有用，我不如拿它直接换成钱就好了，我过40岁之后的生活就好了，乃至于45、50岁的生活，30到50岁之间，我天天都在上班，天天都在每天过这种没有意思的生活，每天都在什么上有老下有小，我不如直接换成钱，我直接到50岁就好了。说未来这个世界也不错，有人会幻想这个事儿。
其实卖的就是生命呗，我的生命卖10年，然后加在这个富人
的生命。对，比如说一年给你30万，那10年就是300万，你就卖30年，比如卖20年就给你多少多少钱，你就拿钱走人，这个生命呢就归这富人了，其实也挺好，
我觉得有大把的人愿意。
你愿意卖就卖嘛，你不愿意卖就别卖嘛，
因为生活真的太苦了
啊，对吧？当然，比如说你有钱了之后，你也可以买别人的时间呀。你买年轻人时间呀，你可以努力挣钱呀，你可以这样啊，也不错。行吧，我觉得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吧。这个世界有很多让我们看不透的东西，但是咱们说回这个最开始咱们那个事儿啊，胖猫和摊猪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广大听友啊还是擦亮眼睛，谨防受骗嘛，也为这个胖猫感到惋惜嘛，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我觉得摊猪虽然在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刑事处罚，我觉得不至于有，因为确实他写了这么自愿赠与，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嘛，但是我觉得他该吐的钱你一定要吐出来，至少要还给这个家人嘛，对吧？这是肯定要做的。反正嘛，大家都谨防这个受骗嘛，是吧？
坏人太多了，
是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叫坏人。
对，我觉得那个女孩就叫坏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能养出这样的孩子，能养出这样的价值观来啊。这个真的是在吃人血馒头嘛，对吧？而且你还能心安理得的去花这个钱，我觉得很难想象。
人家说这个道义有道，
你讲究道义，
对
吧？你小偷，你偷人钱包之后，你把那身份证寄回人家去，
对
吧？你得这么干。
你要是偷一钱包，你发现里边有病历单，人家癌症等着化疗呢，你把钱就给人还回去。我觉得你这种情况下，你明明知道人家这个男孩是怎么挣到这个钱，最后活活把人逼死了，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你要真的能骗到马云的钱，也是你本事。
马云说嘛呢？我估计不光咱们一个电台啊，很多电台都琢磨他这钱呢。开个玩笑啊，反正总的来说，大家提高警惕啊，不要被网上这些人所骗啊。行，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咱们改天再聊吧，拜拜。